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，主题是战乱中的哀叹，黑暗中的确据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这是第四首哀歌，与前三首一样是字母诗，以22个希伯来字母为每节的起始字母。耶利米虽然被称为哭泣的先知，但他的哭泣不是绝望的哭泣，而是充满了盼望的哭泣。在痛哭流泪中，他为国家认罪悔改，因为他看见神百姓的执迷不悟，看见审判临到导致全地荒凉，看见战乱中百姓的悲惨，同时他也看见神的应许以及神将来的拯救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边尝试理解这首哀歌，一边尝试体会诗句背后的心境，从耶利米战乱中的哀叹看见黑暗中的确据。第一到二节，哀叹战乱中圣殿被烧毁，原本荣耀辉煌的金经被刮去之后所剩下的沦为乱堆，如今与平凡的建筑材料一同被烧毁，面目全非，失去了昔日光彩。耶利米不但为圣殿的金银宝石哀叹，也为民众的领袖哀叹，他们原本如金经般宝贵，如今却与平凡百姓一样遭迫害，受羞辱，同样失去了昔日的光彩，因为在审判中没有地位或是贵贱之分。三到四节，哀叹战乱中的人性的残酷，连野兽都不如。野狗尚且把奶哺乳其子，再凶猛残暴的野兽都会照顾自己的崽子，但是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，下蛋之后就弃在尘土中，以为能给蛋保暖，岂知却被脚踹碎，被野兽践踏，甚至在饥饿之下吃了自己的崽子。耶利米形容当时战乱中的犹大妇人，不但抛弃自己的儿女不理，甚至为了充饥把儿女当食物煮来吃。这些孩子在战乱中极其可怜，吃奶的孩子因干渴舌头贴着上膛求饼，却无人分给他们。五到六节，哀叹战乱中生活品质的落差，以前吃美食，如今却流浪街头，变为孤寒；以前躺在朱红褥子上，如今却躺卧粪堆。为何流落至此呢？耶利米承认说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。虽然同样遭受审判，但却有着天壤之别。原来神的百姓罪恶比索多玛更大，因此他们所受的审判不一样。索多玛瞬间灭亡，神直接从天降下火来烧毁了索多玛，虽然无人加手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，没有剩余之民遭受漫长痛苦的折磨，没有生还者承受国破家亡之苦。但是犹大的毁灭却是逐渐的，从敌人的围攻到被攻取，时间漫长，而且他们还得面对战后的荒凉以及痛苦不堪的悲伤。其实这也是神赐给他们悔改和修复的机会。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索多玛为罪恶之城，罪不可赦，其实还有比索多玛还要更不堪的，不但是耶利米世代的耶路撒冷，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如此责备他们，说马太福音11章23到24节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堕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 七到八节，哀叹战乱中贵族沦落后的反差。即便出生在皇族或是有权有势富裕的家庭，在审判中，他们与平民百姓的遭遇一样，没有区别。只是对于他们而言，他们之前与之后的光景有着非常明显的反差。耶利米哀叹说，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如今因为战乱中所受的折磨和挨饿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，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九到十节，哀叹战乱中生还者饱受挨饿的折磨。人以为战乱中能存活下来就还有希望，但耶利米说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被刀杀死一了百了，一切痛苦就结束在那里，反而存活下来的人日子苦不堪言，因为缺了田地的土产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如此慢慢饿死的折磨，不如一刀死去来得痛快。不但如此，情况严重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最疼爱子女的母亲也在无助中丧失良知。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，这光景应验了神的警戒，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五十三节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五十七节，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，他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将他们暗暗地吃了。第十一到十二节，哀叹耶和华烈怒之火的毁灭。耶和华发怒，成就他所定的，道出他的烈怒。所烧毁的不止在西安毁了表面和其上的建筑物，就连西安的根基也烧毁了。耶路撒冷的防卫措施原本非常坚固，有乌西亚王、西西家王以及马拿西王在不同时代的加强和巩固，所以当巴比伦攻取耶路撒冷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攻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人依靠自己筑起的防卫系统，即便再强大，也无法抵挡神的烈怒，从城门到根基无一存留。十三到十六节，哀叹战乱中先知和祭司无容身之地。先知和祭司本该带领百姓归向神，他们却仗着自己的地位和权柄，不但自己犯罪，还使百姓也陷在罪里，远离了神。这些假先知迫害了真先知，因为真先知的预言揭露了他们罪恶的真面目，因此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。亲爱的，您记不记得约阿施不顾念耶和耶大的恩情，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？记不记得马拿西行恶，使犹大人陷在罪里，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直到那边？这些无辜被杀的义人，神在这时候为他们伸冤，并且向犹大追讨流人血的罪实行审判。这些杀害义人的先知和祭司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人向他们喊着说，不洁净的躲开，躲开，不要挨近我。如今人看出他们的真面目，躲避他们如麻风病患。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，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，即便逃到列国中，他们也不被待见。 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看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他们失去了百姓对他们的信任，丢了人品，也丢了信誉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抵挡神，把神拒之千里之外。没有了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17-20节，哀叹战乱中才发现依靠人是枉然的。他们求助于埃及，埃及却离弃了他们。所以耶利米哀叹说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仅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此时百姓心中的失望，言语难以形容。亲爱的，你所仰望的是谁呢？你所依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到了危难之际，谁来帮助你呢？此时的犹大不见埃及援兵，只见四围安营的仇敌，不但没有撤兵，反而成功地攻破了城门。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，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，有家回不去，也不敢行在街上，只能逃。因为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无论逃到哪里，也无法躲避。逃到山上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。逃到旷野，那里也有埋伏等着。其实他们仰赖的不只是埃及，他们也仰赖自己国家的君王西底家。战乱中发现西底家不但无法救他们，就连自己也无法自保。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荫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最后21-22节，这首诗以信心和盼望的宣告结束，预言了两个不同的结局：一，以东将要喝的苦杯；二，西安受刑之后的保障。以东向来是以色列的宿敌，他们的始祖雅各和以扫原本是孪生兄弟，但却反目成仇。虽然雅各和以扫晚年关系得以修复并和好了，但他们的后裔却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再次起冲突。虽然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惦记始祖的兄弟之情而以礼相待，但以东人却敌对他们，后来处处抵挡以色列人，多次攻击他们。此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沦陷，却幸灾乐祸，甚至趁火打劫。所以耶利米转向尚未被毁的以东说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以致肉体。此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被毁而幸灾乐祸，但其实审判离他们不远。虽然耶路撒冷国破家亡，但神并没有撇弃自己的百姓。耶利米转向自己的百姓说，西安的民哪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这些审判是神爱的管教，是神赐平安的意念，叫神的百姓末后有指望。他们受了该受的刑罚之后，神必再次重建他们。所以耶利米说，以东的民哪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与犹大百姓一样，以东人也得承受自己罪孽的刑罚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体会耶利米战乱中的哀叹以及黑暗中的劝句。虽然百姓都把他的劝诫当耳边风，不听他的忠告，甚至百般刁难他，逼迫他，但我们从他的哀歌中感受到他对百姓仍然心存怜悯和爱。他心中没有埋怨，没有苦毒，也没有因爱生恨。 当他看见百姓遭受战乱之苦，他没有幸灾乐祸，而是为他们哀叹，为他们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也能够如耶利米一样，即便在如此黑暗的日子里，仍然抓住主的应许，在暗无天日的绝境中仍有盼望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